信最大德翻开传心华要论本第193页，我们今天从193页倒数第二行中间云无名者为名为暗这个地方开始讲起。193页论文倒数第二行中段，请看论文，云无名者为名为暗，诗云非名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无名且不明也不暗，不明只是本名，不明不暗指这一句子乱却天下人言。所以道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佛，尽思共度量，不能彻佛智，其无碍会出个虚空，无你以论处，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去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你如今把什么本领凝学他？我们是接着前面有行者来请示黄檗禅师，他问佛穷得无明啊，就是佛是不是已经把无明断尽了啊？那我们一般教下一定是说对啊，当然断尽无明。但黄檗禅师的回答是，无明即是一切诸佛得到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了，我就不再重新说明，我只是把这一段这个念道名为做道场，我们就接着再来说明今天所要讲的无名者为名为暗这个地方啊。无名即是一切诸佛得道之处，所以缘起是道场，所见一尘一色便合无边理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道场者无所得也，我相如道，此无所得名为做道场。所以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做道场是什么？安稳，表示安稳自在无碍，安稳自在无碍。为什么？他在大道里面嘛，他的行为就是真理的化身，大道就是真理，他的一切身口意的造作都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他不造诸是业嘛，所以当然就没有业力的牵引，他造的是菩提啊，菩提啊，他菩提是真理啊，就是觉啊，所以当然你做到这一点，以无所得的心来行一切法，那是自善圆满。说金刚经啊，说的直接了当，应生无所住心，无所得的心，以这无所住的心啊，依到缘流露出来的妙用，那就是无上菩提啊。那接着他，我们一般都是觉得这无明是坏的啊，无明是烦恼的总称，是坏的啊。那即黄檗禅师这么一解释，那无明就是一切诸佛得到的地方。哎，那这个无明到底是好是坏的，他也迷惑起来了，所以他就问了，无明者是为明为暗，那依照我所知道的，那无明应该是烦恼，一切烦恼的总称嘛啊。那如果依我们教下的说法，那个根本无明就是一念不觉心动，有了这个根本无明，然后呢境界为人长六出，从这里才起了这个见思而后，也就是见思无明，就是从这个三系六出才延伸出来，所以才感生死轮回啊。那今天这个无明应该是生死轮回的主因才对啊。那我们少因缘华也是讲无明行事名睡就是畜受爱妻有生老死，这无明明明是个坏东西，是不是啊？那这么一大师这么一讲，是一切诸佛得到的地方，哎，这个实在是很难体会啊。那一切诸佛得到的地方是烦恼即菩提，我上个星期也跟上上个星期跟大家都解释过了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又起了疑惑了。那他说无明到底是明或是暗？明是代表智慧，暗是代表烦恼，那这个无明那到底是明或是暗呢？ 到底是它好的或是坏的、啊、是智慧或是或者是邪恶啊，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私隐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黄国禅师回答他：无明，他也不是明，也不是暗，这明暗是代谢之法，这是因为你迷了啊，才有迷了，动心了，所以才会用智慧去照破烦恼啊。这无明，如果你是随顺你心的体用啊，那哪里有什么明暗的差别？明暗是代谢之意啊。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系，这就生了无明了。但是这是一念不觉而生出来的，而生出来了。所以这个无明，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这是因为你心动的关系，所以才有无明。心动了，有了生灭了，这是有无明了。但是呢，心动有了生灭了，那是你迷呀、啊，是迷，是你攀缘迷了。啊，所以去造作诸业、啊、这无明才是真的是属于暗的、啊、对不对？那如果是你是开悟的，明心见性的，你随顺心的体用，就像镜子一样啊。如果你真的这心都不动了，压住在哪里不动是不动，六祖大师还告诉你、啊、这是无情无佛种、啊、所以不动是不动，是无情无佛种、啊、所以你还要什么呢？还要六根皆动而心清净平等啊！你还做到这一点呢、啊？是空有不二啊！所以为什么《大圣起信论》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一心二门三大，我也常常在这个经典里面，在这个论本里面谈到《大圣起信论》的这一段文。你正的一心啊，就明心见性了。它有二门呢、啊，一个是真如门呢、啊，这是空门的、啊、有啊，这是空门是离体啊，叫生灭门是有门的、啊，是空有不二，生灭就是。真如啊，真如就是生灭啊。为什么？那个生灭就是作用，这相大跟用大、啊，就像镜子，镜子的体性，它的造性是真如门，你照不到，找不到它。你造性了不可得，但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如果它永远不会动，就是永远那个样子而已啊，什么影子都不会现，那还叫做什么镜子？那就没有作用了。但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这个影像在镜中生灭去来，生灭去来的，这个就是它的生灭门。所以它的生灭就是不生灭啊。所以镜子，你看它哦，好像是动了哈、啊，它有张三来的现张三，李四来的现李四，狗来现狗，猫来现猫，它好像在动了，但它的动就是不动。这个镜子的一心，它的真如门是它的照，生灭门就是它的作用，它的相大。所以你悟的人，他的无明跟明是一样，无明是心动，他的心动就是不动啊，动就是不动。为什么呢？他是六根皆动，那个动是作用，是向大用大的作用，那不动是虚空的本性，真心是何其自信，本质不动，本不动摇，他本来就不动摇，但是他本来就有具足恒沙妙德的体的向大跟用大，而向大跟用大跟体大是一不是二。所以为什么当你明心见性证了涅槃三德的时候，法身德就是指你的清净心体绝对没有变化，没有一丝变化，就像镜子的造性一样。那个般若德就是它的向大，它的智慧光明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啊，它的解脱德就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世世无碍啊，然后游历法界普度众生。但是法身德般若德从哪里跑出来的？从清净心跑出来的。解脱德从哪里跑出来？从法身的清净心跑出来的。所以呢，从以用为主的时候，那这个法身般若不离解脱，以般若为主的话，解脱法身不离般若，以法身为主的时候，般若解脱不离法身，这三而一，一而三呢、啊？那个般若跟解脱都是生灭啊，那个法身是真如啊，啊，所以法身是不动本心的、啊，那个般若跟解脱是动的，啊，是会动的，所以无明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了， 啊，那我们现在是意义攀缘，所以意义一念不绝而心动了，这个动是才叫做无明。那你心动了攀缘，所以叫你不动心，要以智慧照破无明。那等到你真正的无明照破了，你还安着不动，那就不能显大机大用了。你顶多的境界是声闻二圣了，他就不能显大机大用了。那菩萨是叫你显大机大用了，因为真心是这样啊，真心的自用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像镜子的照性是无穷无尽的，是他的本能啊。所以心体的本能就是向大用大，这离不开啊，离不开心体的本能呢、啊。所以你成佛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会累死了，会累坏了，你不会，就像镜子在那里照，镜子不会说我累坏了，我照得很累了，很疲倦，那不会啊，因为他的本能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心体的本能就是无量智慧、无量应化身啊，然后游历法际，这是它的本能，它本能就有这样的作用。本能的作用，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本能，怎么会累呢？怎么会疲倦呢？怎么会什么休息一下不需要？休息也不可以，为什么？那个本能就是这样，休息本能也是在那里起作用啊，就像镜子，它的本能就是狐来狐现，汗来汗现，狗来狗现，猫来猫现。你说它不照了，把你休息一下，让你休息一下，用一张纸把你盖起来，它也在照那个纸啊，它也在照那个纸，它也没有休息啊。所以佛菩萨没有一秒钟休息啊，没有百千万亿分之一秒的休息啊，因为它永远是即体即用，永远是即用不二。啊，即己即用，即用即己，即用不二，是体用一如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它用当然就是生昧啊，体就是真如啊。所以即真如，即生昧。你证到这个境界，那当然是非明非暗啊。那明暗是代谢之法，因为我们是一念攀缘，动心攀缘，错用它了，所以要用明来破无明啊，来明来破暗，也是破无明，用智慧来破无明啊。所以我也常常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我们现在念念攀缘，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照破烦恼。等到你真正把见思烦恼照破了以后，我们还要在什么，在修学转烦恼成菩提啊，再转把烦恼转成菩提法，然后呢还要再继续用功转什么烦恼即菩提啊。即烦恼即菩提，你还有烦恼还有即菩提的这个相，还要再用功，到处哪里有烦恼，是既无烦恼可了，也有菩提可证，根本没有菩提烦恼这两个字，唯有你一心的体用而已啊，唯证一心，这个时候才真正叫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到了这样既无烦恼也无菩提来讲，那这个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大家就能够了解了，这是代谢之法。所以底下黄檗禅师有说明，无明且不明呢、啊、也不暗呢、啊、它也不是明也不是暗呢、啊、迷的时候就是暗呢、啊、迷的时候攀缘呢、啊、就暗呢、啊、那悟的时候它就是明啊，对不对？无明就是明，是生灭门，就是真如门了、啊。但是既然证的体用的时候，那根本既无无明可弃，也无智慧可得，根本没有啊。好，那如果这句话也可以讲，无明且明且暗，对不对？啊，且明且暗，明暗是在你自己的心呐、啊，啊，你不往外缘。根尘接触，随顺法性，那就是明。明也是个假名词而已。如果你真正有个明，那正是明上逆明，那也是无明本。所以明也不可得。那如果是你往外去攀缘的，去造作的，那就是暗。那你暗，那就真的可得了，那真的可得。凡夫得暗之可得啊！凡夫在修学进步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最圆满的，那得明是对的，他会得明的。啊，他会得一个名，但是你得不到，还达不到这个保所。到了保所的时候，名也不可得，烦恼菩提既不可得啊。说无名且不明，也不暗啊。说不明只是本名啊，啊，为什么这个不明只是本名？它是从你的清净觉性中生出来的，所以无名没有实体啊。无名的实体就是清净真如啊，就像浪。没有实体啊，浪的实体就是水啊，那为什么水会起浪呢？ 因为被风吹起来了嘛。所以只要我常说极力说明，你把装个大脸盆，把那个浪很高的浪把它装起来，哇，这个浪太漂亮了，一波一波太漂亮了，装一个很大的脸盆回去摆在客厅叫大家来欣赏，一看平了，对不对？没有浪，因为本质清净嘛，本不生灭嘛，这个水性本来就是清净嘛，它本来就不生不灭，它就是不动嘛，如如不动，对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它不动哦，天花板的灯都被它反射照出来了，你头在那里一看，哎，你的影像也把你照出来了，它照性就显出来，因为水它本身就具有照性嘛。那它在有浪的时候，照性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汹涌澎湃，还觉得蛮恐怖的。拿到家里，哎，天下太平，那是水性啊。所以我们的真如性就是这样啊，它不动摇啊。他智慧圆满了，像能够照遍法界啊，无量智慧德能啊，这是真如的性啊。那今天呢，你迷得太深了，不知道我空法空，不知道执着身见我执法执啊，然后念念攀缘，他随着你的身见我执攀缘，有了自私自利的心，患得患失，令你的心在那起滔天大浪，一波接一波，所以就变成了生灭了，这真如就变成生灭。但是这个生灭体就是真如啊，啊，所以生起来，从真如生起来，灭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真如是第一空啊，它根本没有实体啊，不是，它不是有个东西可以抓，有真正一个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体可以让你看得到啊，它没有不是有一个点或者有颜色又是什么啊，有青黄赤白可以让你看得到，没有。哎，但是它动向被你看出来了，它动起来了，哎，动到顶端了不见了，升起来不见了，升起来不见了，为什么？它是真如嘛，又回到真如法界里面嘛，法界就是真如嘛。就让你看浪升起来又不见了，它不是不见了，在虚空到最高它不见了，它不是不见了，它又回到海里面，又回到水的里面了，你知道它还是水的里面，所以那个无明只不是真如的动向而已，它升起来灭去了，灭去了。好像不见了，但是他还是回到法界里面去嘛。所以啊，不明只是本明啊，这个动向无明的本体啊，是清净真如啊，它起了动了，所以它的作用就错了。所以不明只是本明啊，不明不暗，指这一句子乱窃天下人眼呢、啊。啊，就我刚才讲的这番道理啊，如果啊，这初学的人他已经越听越糊涂，怎么一下无明他又变成真如，为什么圣者这无明他变成他的生灭门，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烦恼门，那是怎么会这么奇怪呢？啊，那对圣者来讲，他的心动就是不动，对不对？他的心动就是智慧，我们的心动就是烦恼，这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对开悟的人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那对我们的凡夫的人念就是迷惑颠倒之因？那就奇奇怪怪的，真的是迷却很多人啊！啊，所以学习佛法要悟啊！啊，有人在问，这个怎么能够悟啊？啊，这个悟性怎么能够增长？你要去求悟，你是悟不了的。如果你是从文字中，哦，有人就讲，哎呀，这个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它意识你自见，但是你就有意识，你不能悟到那个最圆满那一点。你有它的意，你看得出来。但是佛法不在意啊，不是在意识的分别啊，它是叫你消归自性啊。你要懂得那个悟性，是叫消归自性的，所以你要真正你的悟性的增长，是叫戒六度，不是戒读书。现在人在读书里面啊，有一点体会啊，哎，他就觉得他是悟了，那不是悟。所以我说那种悟是性悟，不是真正的解悟，是在文字中的解而已，不是说你心性上的心灵体会，心灵体会的悟处，好，你真的要戒六度去行。我常讲，我们这一颗都是佛种。每一个人都是佛种，我们的心灵就是佛种啊，我们众生都是佛体，都是佛体啊，但佛心清净，它不会起波涛，它不会生烦恼，我们的心啊会起波涛，会起波浪，心体都一样，所以心体都一样，就像浪的本体就是水，只要它静下来就是水了，你看它高高低低，只要你不去摇它，它就静下来就变成水。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个心就是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只要它静下来了，你就成佛了，就这么简单而已。 啊，所以这个这经上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我们都是佛种。那我们这颗种，我们现在都把它种在地上去啊，种在地下去，有的人就在那里想想求悟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开悟啊，我什么时候明心见性，你不用去求，你不要去求，你就去行六度。六度我在如何的用功，我在课堂上已经常常在讲，常常在讲这用功的方法。你只要去做，它的苗诶长一点，长一点，你不要去摇它，你就不断的做，永恒不断的做，它不断的长，不断的长，不断的长，不断的长。这种大乘佛法的长得很慢，很慢啊，所以千年人参很补，它长得很慢，要长一千年才行。那个很便宜的水果，一年就长了很多的，那很难吃，对不对？很便宜，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让它长大乘佛法，你就这样去做，六度做，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哎，达到一个程度的它，嘣，开花了，第一个开个小水果了，第二年就开很多了，第三年就开更多了，你就开始有收获了。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一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用贪快啊，不用去求它水到渠成的道理，只怕我们福慧的资粮不够，只要够就开悟，只要够它就自然得到受用，就从这里定开火花，你自己就从这里得到真实的悟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啊，在这里讲的啊，指这一句啊，就是乱窃天下人言呢、啊，啊，很不容易。为什么这个道理呢？啊，那我相信我们在座诸位，我们心这么久了，对我刚才的介绍这番道理，我想大家都能够有深深的体会啊。但你对这句话能够体会啊，我们就真的要用功，不是觉得说我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啊，那我大概是也有成绩了，不是，正是你要用功的地方。所以古德常讲。未悟以前如上考批 啊上家里有的要长辈死了，哇，那忙死了哦，对不对？真的啊，这个还好，现在这个殡仪馆还不错，很方便，对不对？什么全包了。那古代真的很麻烦啊，家里有的长辈往生了、啊、哦，好麻烦啊，找很多人啊来缝什么那个衣服啊。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都给他缝被人家请去帮忙缝那个什么那种麻衣啊什么的，哦，忙得不得了啊，真的很忙哈。啊，现在殡仪馆很方便，一通电话就来了，什么灵堂都把你弄得好好的，全包了，对不对？你只要出钱，什么事都没有，方便多了。所以以后跟这个年轻人讲说如上考妣，他不知道那种忙碌的情形了啊。那这个这是最忙的意思了，未悟以前拼命这样的用功，在那里修啊，修这个六度。啊，在寺院里面就修福，你看他的寺院一样修六度啊，打扫整齐，常住哦，服务信众，做些什么啊，事情呢是很多的，哎，然后求悟，悟后呢，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不是，悟后以后更如上考妣，用功精进的，求正果啊，真正的正路啊，甚至最起码啊，也要证个相似位，对不对？不以万法为理，如果更成熟的人呢？他证的什么了？三不退，哇，那这一生太有价值了，真正成佛做主了，三不退了。所以说只做一句子乱窃天下人，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差别在哪里的哈哈、啊、所以这个我刚才就劝勉大家在这里有悟处有受用，就是我们要用功的开始啊。啊，所以到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佛，尽是共度量，不能测佛住，测佛智，其无碍会出个虚空，无女以论处啊。所以这个黄檗禅师他举《法华经》的一段经文啊，假如满世间啊，这满世间充满这法界的世间呢、啊，这些人啊，多像舍利佛这么聪明，舍利佛。啊，他是这个智慧第一啊！啊，他是智慧第一，像舍利弗这么样的有智慧、啊，他是证阿罗汉果啊！所以阿罗汉果还不能了解佛智啊！啊，但是他已经证了正觉位了。舍利弗他啊，当然他过去啊也是古佛示现佛的弟子啊，示现那个声闻弟子，但是他的本基是佛位的，他示现。 这个佛的声闻弟子啊。那既然示现声闻弟子，他一定是演得像声闻弟子一样，他有正觉的智慧，但还不到正等正觉的佛智慧啊。所以这个舍利佛也一直啊表演，怎么能够佛的智慧这么广大啊？这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所以有人赞叹这个颜回，哇，你的智慧跟孔子一样吗？啊，孔子，人家就觉得颜回的智慧已经不得了了。哎呦，他说，我的智慧啊，就像个两米的围墙而已啊。你身高只有180，所以当然你看不到我两米的围墙那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你只要跳一下，超过两米就看到了，对不对？颜回很客气啊。但是啊，如果是这个孔老夫子啊，我的老师的智慧像万丈高墙一样，你跳都没有用，你还没有那么高的楼梯可以爬上去看看它里面是什么呢。嘿，舍利弗人在赞叹说，哦，你智慧这么大，不得了，问一答一，一点都不含糊，这么大，哦，跟佛的智慧还差不多了。佛，所以我也不敢，差太远了，这是啊，这是灯塔高丘，差太远了，差没有办法比啊。啊，所以这里就举荐了舍利弗啊，多像舍利弗这么聪明的人呢，来进思共度量，大家在那里想思量，你把你的智慧拿出来，你把你的智慧拿出来，大家来思量，你都不能测佛智啊。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这个华达禅师啊，他就问六祖大师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众来进思测佛智，都不能了解佛智，我一明心见性呢，就证了佛智了，就这么简单了。佛陀六祖大师说，是啊，一点都不错啊，因为他们犯在思量啊，你越思量哈，那个第八识就是一念无明心动维系的思量，我们凡夫就是出蒙的思量啊，又起了三系六出啊，由三系再引起六出，又起了出蒙的思量，一出蒙的思量就都在第六识、第七识、六七识啊，第六识出来了啊，他维系的思量就有第八识，所以阿罗汉用第八识啊，你完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离了一切思量分别，那就用真如了，用真如佛智就是你自己的心，心中的智慧，心中意道源显出来的见地，这是佛智。因为佛的所有的一切佛都是用真如心，所以啊，他们意到每件事情心里显出来的见地完全一样，所以十方三世佛大家见面多一个意见，他们不需要互相来侵伐，为什么？多一个意见通通一样的一个见地，所以佛佛道同，为什么？同样的真如心造出来的嘛，就是好像镜子一样，镜子同样平，大家的镜子都同样平，照任何一件东西个个照出来都是实相，都是一样，都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如果这个镜子只有一个最平，它照的是最实，那一个有凹有凸，有凸中带凹，凹中带凸，照出来就个个镜子不一样。我们现在这颗心就是镜子啊，我们的镜子就有了凹，有了凸，有了凸中带凹，凹中带凸，所以每一个人见地都不一样。说我明明看的就是这样啊，他说他看的也是这样啊，没错啊，因为他的是凹透镜的 啊，你的是凸透镜的，他是凸中带凹啊，他是凹中带凸啊，那照出来的形象都不一样，他认为他是对啊，所以就执着了，他真的是看到这样啊，啊，佛说你们都看错了，把它磨平了，你才会看到真实相。那佛心清净自无他真的平了，阿罗汉还有一点点波涛啊，所以啊还没有办法达到佛的见地，所以他阿罗汉的正觉位，十教菩萨就有佛的见地了，一位即一切位就有佛的见地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照得那么清楚啊。所以如果你是尽思共佛智，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啊，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啊，一看到这个经典不懂，就在那里想啊，找翻译本啊，找这个找那个，找了注解本，找了半天呢，看到最后，这样大概是这样，没有错，绝对错，百分之百错，因为你是用思量出来的东西。所以啊，我有时候看看啊，有的人在注解什么什么禅宗公案怎么样的，我看他这个注解了以后，看没有极有啊，初学人是有帮忙，但是看了之后，有时候我就不想再看了，因为我一看这有的都是不是一看相应的，它是思量一下再出来的，变质了，变味道了，一漏思量一定意味跑掉了，哦，那当然 当你也是靠思量，不是说一看到这样子自然会心的，哎，你借用那个接引让你慢慢进步，这是好的，这是在进步的阶段，就宗门的里面的公案，你绝对不能想，你一看就知道，会心的微笑，一看就知道，一看到公案，一看完不用想，马上就知道，那就确实了啊，接近你确实，不敢百分之百，但只是接近你确实，看到想了，想了一下才知道的，那就有问题啊，因为你与佛智就差别了，就远了啊，除非那个禅师他没有开悟，对不对？他也是一思想做出来的公案，那个就没办法了。如果是真正一个悟处的，他的公案你一定不能入心于事，一下你就知道了，一入心于事就变成妄想分别的见地了。所以舍利佛，共思量不能测佛智，幻就在思量。如果你一下啊妄念放下，根深脱落，身心脱落，放下万年了，佛智就是你自己啊，都在你自己心中圆满记住啊。所以岂无碍会出过虚空，无你以论处。所以佛的这个无碍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个无碍的智慧啊，你没有办法想啊，是不思议的。那这不思议有两种不思议的意思，一种是你简直没有办法想啊，这个太惊讶了；另外一种是你就叫你不能动，就你离心意识不能思议。所以你不要看到每一个不思议，就是说，哦，这个好像是非常哈惊讶的那种不思议，不是这样，是叫你不要动心意识的不思议。所以不思议有两种意义。真正你如果真的不动心意识，心行除灭，言语道断，你直下去汇起的这种不思议的境界，不思议心的这种境界，它显出来的作用就是不思议的境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我说不思议有两种内容啊，比如说不思议说，哎呀，昨天呢、啊，这个我看到了啊，一只老鼠这么小，既然把一只这么大的猫吃掉了，那也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啊，老鼠这么小，老鼠把猫这么大的吃掉，你的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也是不思议，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可能嘛，这不思议，这是一种不思议。另外就是叫你不能想啊，对不对？怎么这么小的老鼠能够把这么大的猫吃掉了，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那另外就叫你不能想，但是你真的不落心意识的思量的时候，那个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就出来了，在菩萨穿墙腾空入地没有障碍，因为本来是空的嘛，它无明破了嘛，本来是空，这世界本来就是空寂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的色，这就是一心的境界嘛。你无明没有破，被它限制住了，被它看住了，动弹不了啊。就像我们晚上做梦，比如说我梦到了，我现在梦，我做梦，梦到了，哎呀，我还没有睡醒，梦到了，哎呀，老虎啦，追来了，哎呀，跑过来了，对不对？跑过来，哇，我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好了，跳到前面一条河，哎呀，糟糕了，跳入河，这个鳄鱼啊，我在旁边游呀、啊、游呀、啊、游得很快，鳄鱼差点抓到我的脚，我还好登上岸了。哦，那个山崖峭壁啊，我在那爬得满头大汗，很辛苦很辛苦，哎，很辛苦，手都抓得破皮流血了。突然哦，山上掉一只大蛇这样下来吧，哦，吓醒了，对不对？我可以做这样梦啊，我这样比喻啊，哦，终于吓醒了，吓醒了就有救了。好，我再重新再把那个梦想一下，你看我在睡觉的时候，那个梦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主，因为我在睡觉啊，我没有办法做主，就随他操作，他把我安排怎样，我就那么可怜，只有逃的一条路了。我现在醒过来了，嘿，老虎，我就开始重新把那个梦境想一想，老虎呢追我，好，我就变成个万丈巨人，一变，哇，你就变成猫了，我一脚踩死你，对不对？对不对？你一想，马上就变成境界出来了，你转境界了。好了，老虎被你吓跑了，以后不要再打他妈跑了，你可以自己在想，然后左掉一条河。哎呀，这个河，这算什么河嘛？我一脚就跨过去了，对不对？啊，那个山在前面挡路，我一手就把它挡开了，把它打开，把它折成两段，跨过去就好了。哎，你爱什么想都可以，没有障碍啊。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啊，它就你心变了。我们心就是这样，心，你想它的样子，你只要醒着，你可以控制，你怎么想都可以。 但是你只要睡着了，心变出来的影像就控制了你。你无明没有破，心变出来的这个影像它就控制了你，你就不能超越它，你就不能转它。只要你无明一破，就如同梦醒，你就可以转它。你要叫它变成什么，它就随你的意念而变。这菩萨世事无碍，这真实的它就是心体啊，万法唯心造啊，真的这整个境界就是心体啊。就像这些道理我怎么解释，你只要用想是很难去说这为什么就是心体，但是你只要清楚，像我现在讲这个道理，我跟大家保证我是清清楚楚的啊，这不能打妄语，我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很清楚，但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表达为什么这个样子，但是很清楚就是这样，没有错，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是去想说是哎呀哎呦，这为什么这是心呢，为什么那是心呢，你怎么想都想不透，但是你哦原来是心的时候就了解了，就了解了，就没有障碍了，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要借着六度这样去做，去做做做，做到最后某一个因缘，你自然就知道了，自然就成熟了，你不用去想，不用去想。所以啊，其无碍会出过虚空，这个出过虚空就是告诉有论不得，空也论不得，所以叫你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为什么前面我告诉大家，我有悟啊，一定叫悟啊，佛法是借悟处啊，一下你就了解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悟处怎么来，就是要借你六度、啊、六度你就要去做，你碰到再大的委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怎么样，你要忍声吞气啊。世间人为了赚世间的财物，有一句话叫忍气生财啊，对不对啊？有个人忍了一百忍，最后忍了一个黄金的人，对不对？我们听过那个故事。你在佛法上也一样，要忍啊忍啊啊，但忍力也生财啊，那个财是功德财，会叫你开智慧的功德财啊，一样啊。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对不对？要忍啊。所以你碰到逆境啊，欢喜心受之，菩萨给我的考验；碰到顺境啊，也欢喜心死。啊，灵了，但是你不为他所动，将忍，将忍，将用功，继续啊，行六度菩萨道，将用功啊，然后改过向善，端正自己的心念，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累积福慧，他的智慧性就越来越越高，越来越高。哦，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样子。古人是这样，这就是心体，没该水就知道了。但是虽然现在不能证得，但你知道它是空的，它就是心体，你知道这样的境界啊，那比以前你不知道的时候好修多了，好修多了啊！你要再修起来就更容易了啊！所以啊，像这个起无碍会出个虚空，无于你以论处，你不根本没有办法提。就像我刚才跟你讲，这恐怖力是心体，这整个都是心体，你怎么想？你根本没办法去想，你也没办法去讨论，这个恐怖力怎么是我的心体呢？心不在内，不在外，它就是心变出来的。就像你晚上做梦，对不对？那个梦里面有你在里面，但是那个心体不是在梦里面那个你的心里面的，没有啊。那整个梦都是心体啊，对不对？梦里面的山河大地，梦里面呢啊，这个。你的朋友、亲友、动物、植物、矿物都是心体，整个都是心体。我用梦做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那我们梦中啊，你没有醒，你不能转梦境，你不能转那心体变出来那山河大地呀、啊植物、动物、矿物。你醒过来了，好了，你在梦重新想一次，完全可以转变它，爱怎么转就可以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你转。心的特质就是这样。它的特质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只要无明一破，就像梦醒了，眼前的境界随你转，随你变。这菩萨世事无碍，你看到那个维摩诘所说经的维摩诘所一生后生过42个红河沙世界那里，嚯、哦、啊，把什么东把那个他方的世界的、啊、什么椅子这样搬过来，又搬来又多少？我跟你讲，如果你体会了心的特质，一点都不怀疑啊，真的。哦、是看得会心的一笑，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懂心的特质，不觉得心的特质就是这样，它就像梦境醒过来的时候，它可以转那个梦里面的境界，这个就是心嘛。心的特质就是这样，你现在在睡觉，因为你被你的业力所看住，就等于在睡觉一样，你受到那控制了。你把这个见思或尘沙无明或一破，它心的特质就显出来了，它就是这样，随便你自在啊，随缘自在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个，看了维摩经，哎呀，看了以后你会就 啊，你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这样，对不对？你就不会说，哎，这简直是在功贤过，对不对？啊，你就要毁谤了。那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嘛，这功贤过嘛，这什么事这讲的这么奇怪，对不对？他就毁谤。那你了解心的特质，你看了之后，你会想，哎呀，我哪一天呢、啊？哪一生哪一世了、啊，才有这么一天呢、啊？菩萨帮个忙啊，叫我早一点啊，成就这样的法门嘛，羡慕啊，对不对？不一样啊。想法看法都不一样啊，所以底下你看他就讲到了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啊，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去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啊，你如今把什么点本能移学他，哎，你看啊，这是华严经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他可以转境界啊，世事无碍法界啊，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一可以入多，多可以入低，一多不二，大小不二啊，这个念解平等啊，这是这种世事无碍法界的不思议境界啊啊，所以他的举释迦啊，这释迦佛的一佛教化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它的量多少，这等于一个银河系啊啊，我们地球啊啊跟月亮啊好像有几十万几有多多少哈、不是我们地球到月亮有多少百万公多少不是公里啦哈、啊、那我们地球到太阳好像那个啊好像是几亿的公里吧，对不对？那你看这简直就已经对我们来讲已经很远了，你看我们地球跟太阳我们就九个这个我们这个太阳系才九个星系啊，这很小啊，这个范围很小啊，对整个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这个百亿个星球啊，百亿一百亿个星球，有十亿个太阳啊啊，有一百亿个星球啊，因为一个太阳系大概只有十个星球嘛，它有百亿个星球啊，一佛的教化期有这么大 啊同样在我们银河系有的比较远的那个星光啊，射到我们地球啊，有的要多少百年了，或者甚至几万年的光年了。你看这样的一佛的教化期，一佛刹有多大，真的不可思议啊！啊，那简直没办法想，那距离有多远呢、啊？有这么远，突然有个菩萨跳出来一跨，就把它跨过去了。你要怎么去想？他就告诉你。我们就太不可思议了，干母阿呢，对不对？就像这样啊，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范围，一百亿个星球，这个距离光年要啊，用光的速度要走几万的光年，有个菩萨跳出来，砰一跨就跨过去了，对不对？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是你想不到的不可思议啊！但是如果你真正做到不可思议的心，离了心意识的真心，你随念一动就真的可以兑现的。啊，菩萨一出来一块跨界三千大千世界，可是呢，这是不出普贤一毛孔，对不对？这菩萨从这么那么远，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一跨跨过去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距离，普贤菩萨的一毛孔，在他的一毛孔里面，这是更不可思议了，就撸共撸碰轰，对不对？我们一想，这不是越讲越碰轰嘛，对不对？你要不知道新的提词，你就会，这简直是啊。太奇怪了，对不对？你就会造口业了，会谤，对不对？就碰轰，就会开始会毁谤了，不可能的事情嘛，啊！但是如果你了解心的体质，就是这样啊，是这样，菩萨会兑现的、啊。这个普贤啊，这两个字啊，那翻成了我们中国话啊，这普贤啊，这翻译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啊，在注解经里面就说到：化无不周曰普。教化众生没有不周遍的，曰普，宁极雅圣是贤，啊，这是从普贤他的菩萨所证的位次来讲，他是什么？世贤是等觉菩萨，所以这个是从相上来讲的。那从探贤记里面来讲，德州法界曰普，啊，那个道德德州，德任德应因蔽这一切众生，德州法界曰普，自顺调善曰贤。啊，自顺啊，调善，能够顺众生的根性来调善一切众生，这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讲。那从大日经书他说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妙善意，这是从它的体上来讲的。这普贤 真的就是指我们真心啊，我们真心的体相用啊，体相用。那我们的真心，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大可以尽虚空遍法界，小找不到它的实体啊，小而无内啊。所以你看，我们这真心不可思议啊，是一毛孔也是真心啊，哈，大智虚空也是真心啊，心没有大小啊，它没有大小啊，啊，它是清净无相的。所以这普贤一毛孔，这普贤一毛孔比我们这一念心体啊这么小一毛孔。所以你看看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界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你今天有什么本领医学他？你怎么学他？哎，我教大家学好不好？大家可以学。你要了解普贤菩萨原来是你的心啊，你这一念心体啊，啊，我们就用妄心想。来，我们现在一起想，想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你尽量脑筋想，想很大很大，想哦，我现在开始想，这里一颗星球，那一颗星球，很大很大。嚯，突然有个戴着皇冠的菩萨出来了，一跨跨过去了。哎，我又想，对不对？嘿，我想，哎，你看我想的很像，想，然后哎，普贤菩萨一毛孔变得很大，哎，菩萨带着这三千大千世界都装入普贤菩萨一毛孔，我想得很没问题啊，你可以想啊，没有障碍啊。但是呢，差别在哪里？不能兑现啊，不能兑现啊，妄心不能兑现啊，就差这样。你想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你现在可以想啊，你可以想，世界里面，我把这个整个这么大的世界，你看，我就想把它装入一个瓶子里面，装进去了，装进去了，装在瓶子里面。然后这个瓶子呢，哦，装了这么一个地球装进去以后，它也没有变大，对不对？哎，然后这个这么一个瓶子里面，哦，再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去啊？你要怎么想都可以，没有障碍。你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对不对？但是会不会兑现？不会兑现嘛？所以我们在打妄想啊。所以妄想可以想天想地，想东南西北，随你想，但没有一样会兑现，就差这样。菩萨就真的兑现，他这个他离心力是用真如一念动就兑现，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们真心的境界啊，这是我们人人本具的风光啊。我们失掉它了，现在只有靠打妄想来满足满足，过过干瘾，对不对？你真正成就了，那不是过干瘾了，你知道吗？那是真正兑现了，完全可以兑现。像那个华严经的境界，就菩萨展示他的本地风光，它是兑现的啊！我们看到的《维摩诘所说经》展示它的风光，兑现嚯，多少元的世界把它一只手把它抓过来，对不对？跟我们娑婆世界合而为一，你看彼此沟通在一起，它可以兑现了，太不可思议了啊！啊，有神通的罗汉菩萨知道，哎，我们的世界变得搬走了，那些没有神通的都不晓得啊。对吧？变得搬到哪里去了，他都不晓得。就像我们不小心的被搬到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在地球上。